朋友您好，又到了为您播讲暗示之后蔡素娟的故事了。上回我说到，素娟和她的干妈又经历了一次奇妙的事件。那时候因为战乱，他们决定离开南京，搬到上海租界去住一阵子。于是就打电报给一位上海叫喜玲的朋友，请他来接他们。没有想到因为时局纷乱的缘故，电报失落了。很奇妙，那天早上喜玲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动，觉得应该到车站去接苏娟和李曼玛丽。就这样他们顺利地碰面了，这是印证了神时刻地在看顾敬畏他信靠他的人。后来苏娟的侄子永余夫妇费尽了千辛万苦才替他们找到了一间房子。
啊，满街都是找房子的人，感谢主给我们预备了这么好的新家。
苏娟微笑地看着李曼玛丽满意的神色，心里也涌出了虔诚的感谢。真的，一到上海，他们就看到神那双眷顾的手片刻不离开他们。虽然这儿没有他们南京住得那么宽敞舒适，可是在这个紧张混乱的时候，能够得到这么一个安身处，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。
干妈，听说这个房东是俄国人呢、
是白俄的。刚才那个带我们看房子的男孩说，房东出去打牌了，要晚一点回来。
干妈，您不是说这儿算是发租界吗？怎么也住了白俄啊？
啊，这虽然是发租界，可是事实上法国人住得很少，大部分都是白俄。
为什么呢？
听说这里的白俄都是俄国革命的时候逃到这儿来的，有人说这个地方已经成了白俄区了。刚才我们来的时候经过的那条大街附近呢、就叫小莫斯科林荫路。
小莫斯科林荫路，干妈，这是这个地方的别号吗？
啊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大概是吧。因为呢，这一带的商店都是俄国人开的，甚至在行人道上来往的人也大部分都是俄国人啊。啊，这些都是听一个朋友说的，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。我到楼下去找那个男孩谈谈，待会儿就回来啊。
说着李曼玛丽下楼了。苏娟坐在轮椅上愉快地注视着女佣人整理他们的行李，虽然四周的窗户都已经挂上了黑布，可是苏娟已经习惯了暗室生活，仍然看得见房子的摆设。
小青啊，李教师的衣服该换了，你快从他的箱子里拿几件干净的衣服出来吧。
好。哎呀，里头一件衣服也没有哎，都是一些注音符号的书嘛。
啊，为什么呢？搬家的时候我不是要你把他的衣服一起装进去的吗？
哎，我现在才想起来哎，是李教师他叫我把这些书装进去的。他说啊，衣服可以不带，这些书不能不带，因为他要用这些书。
哦，好吧，小金啊，那把你的衣服借一套给他吧，我们赶快替他做几件新的吧。
李教士就是这样，一点也不为自己着想，在他的脑子里似乎只有两件重要的事，一件事是照顾苏娟的病体， 另外一件事是做圣经注音的工作，好传福音。素娟想到这儿，又忍不住感动地掉下泪来。
睡了吗？
没有，睡不着。
哎，小美啊，你觉得这个房东怎么样呢？
你说这个俄国女人吗？说不上来耶，讲话叽里呱啦的。不过啊，人好像还不错哦，没事儿就来看我们七小姐和李教士，还借被单碟子给我们呢。
嗯，看起来人是不错，不过啊，小美，你觉不觉得他那个样子啊，太奇怪了？
奇怪？
嗯，
小金，你是说他穿得很奇怪吗？
嗯，他进来的时候啊，我吓了一跳哎！你看，个儿那么大，还穿着那么高的皮鞋，走起路来啊，噼里咔啦的好别扭哦。
我也是第一次看到那种鞋子哎，那种衣服，哎呀，听李教师说，这里的洋人啊都穿的那样，没什么奇怪的吧。
哦，哎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他还想请咱们七小姐和李教士跟他一起打牌呢。
哦，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他说的不是洋话吗？
刚才呀，李教士和七小姐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听到了。
嗯，
这个俄国女人呢真不简单呢。不晓得除了他跟那个佣人之外还住了些什么人呢？
好啦，别在这儿瞎替人操心了啦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明天早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
嗯，哎，你看那个小月呢，睡得好熟哦，奇怪，他怎么能够一倒下来就睡啊？
小美笑了笑不搭腔，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。
咪咪，咪咪，哎呀，这只死狗一大早跑到哪儿去了？ Boy， Boy， 气死我了，又找不到人了。Boy，
来了，来了。
叫了半天不见人影，你到底跑到哪儿去了？快去收拾收拾房间，太脏了。
啊，是。
啊，对了，你先去找咪咪，别叫他丢了。不不不，你还是先去收拾吧。咪咪，咪咪，我去找。咪咪，咪咪。
小金和小美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。里曼玛丽放下了圣经，叹了一口气。
唉，看来我们房东的心里一点儿也不平安呢。
干妈，他一个人住吗？我是说，他没有丈夫吗？
一定是你们偷偷把我的秘密藏起来的，不要脸！
怎么要脸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，真会诬赖别人。
你说话客气一点，我二人家可不是好惹的女人。
哦，是啊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不好惹的，因为有个监狱看门的做你的靠山，谁敢惹你呀、啊、莫名其妙。
你我跟你拼了。
你们听听，说个公道话，这个女人莫名其妙一大早就找上门来大吵大闹的。
你
不
是
那可恶，很可恶，真的很可恶。
就是嘛，你在这那么久了还不晓得他的为人吗？不是喝酒就是闹事，他们就找茬，好像一天不吵都喝不下去。
你们都是混账。咪咪，我们走回去。
看来苏娟和李曼玛丽将会看到租界地不少黑暗的一面， 你想知道苏娟和李麦玛丽在上海租界地还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吗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。